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5月10号，公元2006年7月6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中共称无法满足达赖喇嘛回藏的要求。流亡藏人庆祝达赖喇嘛71大寿诞辰日。西藏铁路通车，令布达拉宫人满为患。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政府宣称无法满足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回藏的要求，下面请听打针的详细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说，所谓西藏自治区副主席吴英杰本月5号证实，达赖喇嘛曾经向中央政府提出一些回西藏的条件，包括要将安多、甘肃、四川、云南等所有的藏民居住的地方都归纳入一个大藏区。但从历史上看，自西藏吐蕃年代开始，从来没有管辖过这些地区，北京当然无法满足达赖喇嘛的要求。吴英杰强调，达赖喇嘛近期主动提出想回西藏，但能否回藏取决于达赖喇嘛自己。吴英杰表示，达赖喇嘛身为宗教人士，一直从事反华和分裂西藏的行为，对西藏的稳定和发展带来很多很坏的影响，达赖喇嘛自己不做出积极的争取，怎么能够回到西藏？另外，美联社报道说，所谓的西藏自治区政协主席想不平错，指责达赖喇嘛继续在从事分裂祖国、破坏统一、追求西藏独立的活动，这使藏中双方的接触轨道没有取得发展。然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特使自2002年以来，先后5次在中国和瑞士等地区同中国统战部官员举行了会晤。特使团返回印度后，在召开的记者会上公开透露，除了双方就大西藏与西藏未来的民主制度方面等问题上出现分歧之外，总体来讲，双方是在平和的气氛当中举行了会晤，并且就达赖喇嘛没有主张西藏独立，而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之内的高度自治问题上向中方官员做了详细的阐述。但是西藏自治区的党委副书记图丹茨王也表示，不可否认达赖喇嘛在藏人的信仰中有着一定的社会基础，但是他在西藏完全没有政治基础。他还说，达赖喇嘛的基本立场从来没有改变，北京对待达赖喇嘛的立场也从来没有改变。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今天7月6号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71大寿诞辰日，移居在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隆重举行了各种不同方式的祝寿庆典。今天星期四一大早，居住在印度北部达仁斯拉的流亡藏人在拉耶日广场举行了卫丧仪式，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永驻长寿和西藏问题的尽早解决进行了祈祷。之后在上午9点，位于印度北部达仁斯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在大臣经院举行了大型的官方性庆典仪式。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都什木庆为首的各部门官员，西藏人民议会议长为首的各议员，达仁斯拉各非官方性组织的成员以及达仁斯拉僧俗民众等上千多人聚集在大臣经院，参加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71周岁祝寿庆典。在仪式上，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都什木庆在歌剧院演奏队敲响的奏乐声中升起了西藏国旗。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奉献了男女合唱的歌曲《世界升起和平的太阳》。 之后，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向达赖喇嘛的宝座敬献了曼扎三宝和哈达，并向西藏流亡政府发言人、外交与宣传部秘书长托天桑培为首的部分人士颁发了功龄长达25年之成就奖，同时举行了新书揭幕。桑托鲁木沁代表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在仪式上发表讲话时，特别恭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万寿无疆的同时指出，这是第12届内阁发表的最后一场祝寿词。在过去5年，内阁各方面的行政事务获得达赖喇嘛的指教和引导，表达由衷的感谢。
罗霍顿就顿起新北冲刺新闻的珍珠不熊嘎下给世界不没用的
桑托鲁木沁说，为了尽早解决西藏问题，西藏流亡政府方面从2002年开始与中国政府展开会谈，截至目前已经进入到第5轮，双方间加深了了解，改进了关系，但是西藏流亡政府方面对中国政府的治藏政策至今没有任何改善的迹象，表示强烈遗憾，其中包括践踏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破坏西藏的生态环境，剥夺西藏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并继续在西藏各寺院加强展开爱国爱教运动。特别是今年5月，中共各党政部门干部召开批评达赖喇嘛的大会，对达赖喇嘛进行极端的不负责任的污蔑，这种行为不仅对境内外藏人，同时对世界各地的藏传佛教徒是一种心如刀割的打击。桑托鲁木沁强调，达赖喇嘛一直寻求在中国范围内的高度自治，但是这种愿望被中共指控是分裂分子，这是有失中华大国的形象，同时损害藏中之间的对话环境。西藏流亡政府方面呼吁中国政府停止对达赖喇嘛的污蔑和批评，并能面对现实，展开藏中实质性的对话，来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之后，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甘木全培代表西藏人民议会发表讲话时，恭贺达赖喇嘛健康长寿的同时，阐述了达赖喇嘛一生最大的光辉业绩，并表示，达赖喇嘛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宗教和谐，在世界各地奔波，并为了西藏问题的最终解决操劳一生。达赖喇嘛的努力和贡献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和尊重，也因此西藏问题获得了世界多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及个人的大力支持。西藏人民议会呼吁全体藏人为境内外藏人早日团聚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演讲结束后，来自达仁斯拉及附近的各业余表演团奉献了西藏山区精彩的歌舞表演。另外，设立在印度孟买的印藏之友也在今天举行达赖喇嘛71大寿诞辰日之际庆祝世界西藏日，并在印度南部、盖拉、斯里兰卡、哥伦布等地举行各种庆祝仪式，同时放映了有关西藏方面的电影，并且为了抗议西藏铁路专门制作列车蛋糕，举行切蛋糕仪式。此外，位于印度北部下达仁斯拉的印度出租车公司今天为了庆祝达赖喇嘛诞辰日，特别举行庆祝仪式和布施活动。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铁路通车令布达拉宫人满为患，下面请听打针的详细报道。
明报报道说，西藏铁路通车令西藏游客人数开始大幅的上升，为了使拉萨主要的景点布达拉宫日益拥挤的人流得到缓和，布达拉宫开始实行不解说，不再对所有入宫参观的旅行团提供解说，以加快人流速度，让更多的游客进到里面参观。中国当局称这是无奈之举，将考虑在宫外设展示厅先行解说以作弥补。所谓的西藏自治区旅游局副局长扎诺在接受香港和澳门媒体的采访时透露，西藏铁路通车后预计每天到西藏的游客将增加3000到3500人，比原来人数翻一番，达到每天6000人左右。今年全年西藏游客预计达到240到250万，比去年增加30%至40%。扎诺表示， 目前最大问题是一些主要景点如布达拉宫和大昭寺的人流过密，特别是布达拉宫现在每天最多可接待游客1800人，但每天要求进去参观者远超此数，导致门票紧张，每天一大早就有游客在宫前排队买票。他说，为了增加参观人数，布达拉宫开始实行新措施，即所有旅行团参观时不再配以解说，游客只用眼睛参观，想通过这样加快人流，达到增加人流量的目的。为了弥补没有解说带给游客的困惑不便，当局准备设立展示厅，让游客在进入布达拉宫参观前先对布达拉宫做全面了解。但是扎诺表示，该项措施目前属于尝试性的性质，最终如何还要视社会反应而定。他还透露，布达拉宫门票加价的方案还在论证，最快明年才能出台。现时布达拉宫门票为100元人民币，但是他不敢透露加价的幅度。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珍介绍的巴瓦吉桑金森中译的略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
第13世达赖喇嘛在印度加尔各答会见英国总督时提出，满清政府违背以往藏满间的施主与被施者的良好关系，现在在派兵侵略西藏，为了促使清军停止对西藏的侵略并且撤出西藏，要求英国政府出面干预。同时达赖喇嘛意识到西藏事务应该有藏人自主管理的重要性，特派达扎尚堆到西藏卫地、康区、安多，号召大家齐心协力，共同保卫建设自己的家园。1911年，中国发生辛亥革命运动，董康地区的藏人断绝对满清的马差，驻藏清军在断缺军用物资及军费的情况下，不得已向西藏政府提出要求，要求给予路费，所有官兵经康区返回中国。驻藏清军在得到西藏政府给予的返回路费18万2银子，并准备好一切马差时，非但不离开西藏，反而突然进攻色拉斯，此举引起全体藏人的强烈愤慨，大家从四面八方涌来，不管政府、公务员、商人、身属群众都齐心协力，同仇敌忾，与清军进行了整整1年多的战争，迫使清军缴械投降。这就是西藏历史上著名的随署年拉萨战争。1911年夏天，13世达赖喇嘛从印度返回西藏，到达仰卓雍族湖桑定斯时，拉萨战争因清军失败，收到驻藏大臣连玉及清兵总管的请求信，要求投降时有达赖喇嘛的代表。达赖喇嘛特派西藏大臣强巨巴及色米查娃赤中到拉萨接受清军缴械的投降和主持谈判。谈判在尼泊尔代表赖巴多的公正下，于1912年8月12号和1912年12月14号分别签订了3条和9条协议。按照2条协议规定，拉萨之清军官兵西藏政府供给路费及马差，并受到西藏人的保护，经由印度返回中国。在康区的清军由藏军司令嘎伦夏木丹负责驱逐。1912年，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宣布中华民国成立的同时，给达赖喇嘛写了一封信，要求承认其政府。达赖喇嘛在回信中说，中华民国刚刚成立，国家依旧还没有稳定基础，希望总统将注意力放在稳定内政上。
以上听到的是达珍介绍的巴瓦吉桑坚称中译的略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基姆道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